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开始看《列王纪上》第十九章。第十八章讲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450个巴利的先知较量，看谁所拜的是真神。当时的以利亚十分勇敢坚强，可是第十九章所记载的却好像是另一个以利亚似的。让我们来读《列王纪上》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王后耶洗别将一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以利亚，就是他要追杀以利亚。而以利亚的反应呢，就好像西门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那样，因为看见周围的风浪，所以就沉下去。以利亚一听见耶洗别要追杀他，就慌忙的逃命。他跑到南方的别示巴，留下仆人之后，自己又继续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其实当他来到南面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安全的了。耶洗别远在北国，怎样也追杀不到他了。可是以利亚的恐惧感似乎仍然没有减低。让我们来读《列王纪上》第十九章第四节的经文。自己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个时候的以利亚跟站在加密山上一人抵挡450个假先知而毫无惧色的以利亚比较，确实有天渊之别，简直可以说是前后判若两人。当日他是怎样勇敢地站出来战胜450个巴利先知，但是现在他为了耶洗别的追杀逃到罗藤树下求死。如果单是亚哈，以利亚反而不怕，亚哈也可能不会追杀他， 但是耶洗别却恨恶以利亚，他不容许以利亚活着。以利亚的经历可能也是我们的经历，从一个属灵的高峰跌下来，坠到深渊去。以利亚先是在加密山祈求神，神听了他的祷告，是大雨从天而降。后来以利亚又吩咐人杀死巴利的450个先知，跟着大雨下来了。以利亚已经大获全胜，可是正当他享受胜利之余，亚哈却告诉他一个坏消息，就是耶洗别誓言要追杀他，而耶洗别说了他就必定实行，他是一个狠毒的妇人，所以以利亚就恐慌起来。他在这危机之际竟然忘记了神，忙于逃命。虽然到了别是吧，这是一个距离耶洗别极远的地方，但是他仍然不放心，还要奔逃。最后疲惫不堪的他倒在一棵罗藤树下，失去求生的意志，只是想死。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事实就是这样。以利亚已经来到了一个属灵的低潮，他需要神的怜悯和扶助。也许我们会指责他，认为他的信心不够，忘记了神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先知是一个完美的圣者，永远都站在属灵的尖端，那我们就错了。事实上以利亚也是人，他也有人的软弱，他的信心也会有起有落。在他信心低落的时候，神并没有责备他，神晓得他的问题，神要帮助他恢复他的信心。其实当时的以利亚为什么会如此的软弱，失去斗志呢？那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首先是身体方面，经过加密山的斗争之后，以利亚已经是身心交瘁，疲累不堪，他是过劳了，所以他的体力透支了。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是很难以再支撑下去的。我们可以想象到以利亚在加密山的情形，他一个人孤军作战，比起那7000个躲起来的先知，他显然是勇敢的多了。因此他也亲眼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火从天上降下来。以利亚不是因为懒惰而失去斗志，不愿意再活下去，他乃是工作过度，操劳过度而失去斗志的。除了身体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心理上的因素。以利亚已经是一个十分刻苦耐劳的人，他曾经单独接受过神的训练，他也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现在他面对的是生命的威胁，而他也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当他独处的时候，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就让他赤裸地表现在神的面前。他向神求死，当时他的心境和想法真是这样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19章第5节到第7节的经文。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以利亚需要休息，神知道以利亚的需要，他也怜恤他，所以神让他好好的睡。除了休息之外，以利亚还需要食物，所以神又为他预备食物。正如耶稣在复活之后，在加利的海边为疲倦的门徒预备早餐一样，神体贴人的需要，神也为他们预备。以利亚吃过食物之后，他又去睡，直到天使叫醒他，对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是神要以利亚学习的。今天我们过的可能是十分平静的生活，什么都有，什么都够，然而我们要走的路尚远，前面的道路没有人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行，一生指引我们。好，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八节的经文。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以利亚吃过神为他所预备的食物之后，就继续的往前行，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也就是摩西领受律法的地方。好，接下去我们来读第九节到第十节的经文。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一直是关心和照顾以利亚的，他知道以利亚除了需要肉身的食物和休息之外，还需要心灵的安慰，而只有神才能够振奋他的心灵，重新让他得着信心。同样，今天我们内心的重担，人生的困难，也只有神能够为我们解决。因此，我们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将我们内心的问题告诉他，向他倾诉。人能够给我们的帮助是有限的，甚至于无法帮助我们，但是神却能。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依靠我们的神。好，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首先是有烈风，然后是崩山碎石，不过神并不在其中。接着让我们来读第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里说地震后有火，但是神并不在风中，不在地震中，也不在火中，而是在一切猛烈的现象过后，出现在微小的声音中。以利亚可能不习惯，甚至于是不喜欢这样的方式，可是神就是要以利亚这样去学习，在安静中聆听神的声音。其实征战已经过去了，神在山上答应以利亚的祷告，使火从天上降下来，这已经是完全的胜利了。可是神的目的 还没有达到。神要在这一切轰轰烈烈的事情过去之后，在安静中与以利亚相遇。神用微小的声音去打开以利亚的耳朵，开启他的心，这是以利亚要学习的。接着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三十四两节的圣经。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多少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以利亚那样的想法，特别是当我们处身在不信的人群当中，我们会有孤单的感觉，以为只有我们一个人是站在主的那一边的。好，接着我们来读十五节到十七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你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又告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神吩咐以利亚要回到北国去，因为神有工作要他做，他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和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神又告诉他关于以利沙要作为他的继承人的事。好，我们再来读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最后神告诉以利亚，在以色列人中还有七千人是保守自己，未曾向巴利屈过膝的，这是神为自己留下的。今天神也要为他名的缘故保全一些敬虔的向他忠贞的人。当时这七千人虽然并不是公开的出来支持以利亚，他们是沉默的一群，然而他们是忠于以色列的神的。跟着神就计划要接以利亚回天家，所以神要兴起以利沙继承以利亚的工作。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以利沙成为了以利亚的学生，他要学习怎样接替以利亚的工作。好，现在我们就进到列王记上第二十章。这一章讲到亚南人攻击以色列人，这事是在以色列国分裂之后发生的。当国度分裂之后，北国 就称为以色列国。由于他们不断的犯罪，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没有寻求神的，所以神就容让敌人来攻击他们，神甚至于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使他们饱受痛苦。然而在神的惩罚之余，仍然显出他的宽厚仁爱，神给他们机会悔改，转回归向神。这一次神就要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脱离亚南王的大军。好，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20章第一节的经文。亚南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神容许敌人来攻击他的子民，这是以前神不曾做过的事。可是现在神已经不能再容忍他子民所犯的罪，所以他让他们遭患难，遇仇敌。不过虽然如此，神仍然应许亚哈可以获胜。让我来读列王记上20章13、14节。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说，接着谁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接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要你亲自率领。神之所以应许救足他的子民，这并不是因为亚哈的忠信，绝对不是，而是因为神实在爱他的子民，神要给他们机会回转。神给人的机会往往是足够让人悔改的，只是许多时候人轻忽神的爱罢了。现在神应许使亚哈得胜，可以大败亚南人。接着让我们来读第20跟22节。个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南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南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22节，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南王必上来攻击你。神对亚哈说，这一次我让你得胜，但是你要小心，不可再回去敬拜巴利，我已经清楚地显明我就是那独一的真神。如果你仍然不回转，亚南王必定在明年这个时候再回来攻击你。因此以色列人的征战还没有停息，便哈达只是暂时的鸣金收兵而已，等他再补充实力之后，会再回来攻打以色列人。让我们来读27、28两节。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南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次神又再让亚哈得胜，因为亚南人藐视神的缘故，所以神要将他灭绝。可惜亚哈没有杀死亚南人的王便哈达，却留了他的性命。这就好像当日扫罗王没有遵从神所吩咐的，把亚玛尼人全部杀绝一样，结果祸患延续下来。最后，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20章第42节的经文。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 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惨剧，就会觉得这些人所受的太悲惨，神的刑罚似乎太重了。然而如果我们翻查过去的历史，就会看见其中的理由。许多复杂的事件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就像亚哈王这样，他保存了便哈达的性命，不把该灭绝的人灭绝，违背了神的旨意，因此神就明明地说，要亚哈的命代替他的命，亚哈的民代替他的民，这是非常悲惨的。跟着的列王记上第21章是记载亚哈和拿伯的葡萄园的事。这一章所揭露的是以色列国一个恶王和他的王后的生活，他们表现了贪心和残暴的性情。列王记上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报道亚哈的生平事迹以及耶洗别的专横奸恶，我们读起来也会有咬牙切齿、愤愤不平的感觉。因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神的感受和神对他们的惩罚实在是恰当的。如果神对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仍然是纵容的话，那么就太没有公义了，神也不是公义的神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列王记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如果你对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